啊，请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时间，这个专题的时间，我们真是需要在你面前再一次倚靠你，再一次仰望你，仰望你向我们的心讲话，仰望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做充满的工作，让我们真是从心底里面看见灵魂的需要，看见主耶稣以爱人灵魂的心肠，以及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全然的跟随主你的脚中，去学习爱人的灵魂，学习救人的圣功。主啊，恳求你教导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形的底下，你教导我们胜过任何人的教导。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指教我们，感动我们，推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排除万难的为主的国度来努力。主啊，我们在地上其实真的好像过客的人生，寄居的。主啊，恳求你教导我们更加爱你，更加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要相信其他一切我们所挂虑的东西，你都会一步一步的为我们解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切切的寻求你的面，切切的恳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单单学习一些方法，更加需要帮助我们从心灵里面爱慕你自己，爱慕遵行你的话，体贴你的心，爱慕行在你的道上，与你同心同行的来完成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大的使命。恳求恩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恭敬的祷告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再一次问大会希望我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是会参加那个唐崇荣布道大会的陪谈员的你们是做陪谈的工作的，请你举手有一位哈因为后面的姊妹呢，我一直都看见你参与这个，你是参加整个大会的了哈林三刚弟兄就问我应该有一些弟兄姐妹来了，不是参加整个大会，就是因为陪谈员的训练的事情，小生布道团呢就请他们来参与这个专题林弟兄就希望我问问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今天问了两次都没有了，我就报告就好了可能来昨天已经来过了，我说不定昨天我忘记了问对不起。好请听我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十九两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多做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弟兄姐妹，连保罗都需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开口就讲明福音的奥秘。可见呢，讲明福音真是需要祷告的不是单单靠口才的我今天早上就说，究竟我们怎么样讲那个福音的内容以致别人能够明白，可以靠着得救呢？究竟是我们是不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
啊，一直讲到主再来，那么他就可以明白，然后得救呢。有时候呢，我们讲的太多、太复杂、太详细，新朋友都怕了我们了。特别我们呢，从小在基督教啊里面长大的哈、啊，我们要表达我们自己得救的经验呢，有时候都比较困难啊。好像今天早上蔡牧师啊所表达的啊，这个三分钟一个的主题是得救见证，全新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太长时间了，我们找不出那个以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好像一直都是那么乖，一直都那么好，所以有什么变化呢？其实呢，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弟兄姐妹，你们仍然有你们的清楚的得救的经验，只是这个改变呢，可能不是外表性的。外表呢，因为你在基督徒的家庭了嘛，所以呢一直都很乖哈、啊。我就常常跟彭牧师说啊，你呢啊几代是基督徒，爷爷已经是啊教会里面的长老，在山东啊，那么你的爸爸也是牧师，你是第三代了哈、啊。然后他的孩子。大的跟最小的也是牧师，那么呢传道人，那么几代基督徒，所以你在基督教的环境长大，所以你就是很乖了哈，样子也乖啊，行动也乖。我呢，我是在啊拜偶像的背景长大的，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我是半途出家的，我从头到尾都是不乖的。都是反叛的、啊、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呢，整个人生很大的改变、啊、所以有时候思想的方法啊，或者呢信了耶稣以后心路历程的改变了、啊、我就比较清楚以前怎么想，今天怎么想，整个人生呢很大的变化啊。但是我观察呢，其实他们呢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呢，也明白什么时候他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你问问陶牧师啊，他可以告诉你啊，虽然我从小到大很乖，爸爸在台上讲道他也讲了哈 我在台下呢听不懂啊，年纪轻轻的他就不敢乱跑啊，因为爸爸做牧师嘛，所以他在下面呢一直看地图啊，打开的圣经后面呢一直看地图，对于他的地图很熟悉，因为没什么公仔啊，没什么图画可以看的，自己看那个地图不敢动。我就说我小小的时候已经在基督教的学校念书了，但是我很反叛，我什么都听不下，我圣经考得很高分，可以得奖啊，但是我不信。我跟那些老师啊来辩论啊，然后呢偷到那个有一些教堂啊有圣餐发圣餐的时候呢啊，我就坐在那一边静静的偷那些面包来吃，很顽皮啊，很调皮啊，主耶稣赦免我，真是啊！我就说圣餐哦，有的吃啊，怎知道那一边呢？那么小面包的哈、啊，那么多人吃，真是很大的罪哈、啊！神呢，真是怜悯我哈、啊，赦免我的无知。所以呢，啊，我发现当同牧师啊。在讲他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发现在18岁的时候他才清楚重生得救的。以前是外表乖，内心不乖的，内心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不明白啊，不能领受，就是在18岁那一年他就是啊能够明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跟他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讲你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发现你的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好像你的外表那么一本正经，或者是 你其实内心已经经过很多黑暗的挣扎，你可以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清楚改变的一种生命的经历虽然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慢慢改变，但是仍然是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生命的重生得救的经验。所以当我们表达那个福音内容的时候，请翻开那个笔记呢，第五页第五面下面救恩三个重点，我们不能够讲得非常的仔细，从头到尾每一部分都能够谈论到，但是我们有三个要点呢一定要来看函的，如果没有这个三个重点呢，这个救恩呢就不完整，就不完整首先的重点呢就是讲明我们人的需要，我们人的需要。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讲明耶稣的救恩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讲明我要接受这个救恩第一个重点认识自己的需要，人的需要呢，为什么人需要救恩呢？因为我们人不是单单身体那个肉体的部分吃喝嫁娶，乃是我们有灵魂的人，人有灵魂呢，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灵界掌管我们生命永恒的主宰。我们人呢要有灵魂，所以呢我们良心上面我们做过不好的事情，我们会有良心的责备，人有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来审判我们神将那个永远良知放在我们里面呢是追讨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的罪性罪恶的性情呢倾向让我们呢想做好做不来，意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这个真的保罗所说的很对，我们知道很多我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是教中学的老师，我可以很好的口才大条的道理来教导我的学生，但是我自己行不出来我要他们不要在上课的时候来乱来有一些学生呢就一下课就跑到旁边呢跟同学呢都玩那个那个赌博的那个卡的我就巡视的时候呢就把它收起来了不要玩这个，不要赌博你已经中学了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很大的期望，你不要顽皮。但是我是一下课呢，我在教研室里面，我的同事呢就告诉我，哎，下班的时候打麻将啊，三缺一啊，还差你啊，我就被拿着来捆绑了一下课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们呢，到那个男的老师的家里面，哎呀，真是很惭愧。连人的家人都看不清楚是谁呀，就一直跟那个男同学男同事到他的房间里面，三个男同事，只有我一个女同事，就有一坐坐在他的床边，他们呢三个呢，我就打通宵回到家里面呢，我妈妈呢就骂我了你为人师表通宵打探的从何体统在一个男同事的家里面呢，坐在他的房间的床上你算什么我什么都告诉我妈妈的，跟我妈妈骂我我妈妈呢没有念太多书打仗的时候就从大陆跑出来没机会我就告诉他你不要管我
啊，我每一个月给你钱就好了。啊，你没有念什么书，我念那么多书，我做老师啊，所以呢，我每一个月给钱你就好了。
你看，念那么多书没用啊，一样不靠，不孝顺父母，一样被赌博来捆绑啊。所以你可以教学生，但是你自己行不来。立即行善，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真苦啊。啊，输掉的时候呢，输钱的时候更苦了。啊，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说：“哎呀，你这样子啊！”我最记得她这样说：“我呢要熬十个鸡的鸡汤，补你的身啊也补不来呢。你常常这样子啊来通宵，就是为打麻将。”我说：“不要吵了。”我已经输了，我已经输了钱了，你还要吵了啊，我就跟你过不去，所以真是很可怜的人生啊，不能自拔的，不能自救的，不单单今生被罪捆绑，死掉以后也面对神的审判，永远灵魂的那个永死。而且面对圣经所说的地狱永恒的一个火刑，所以人呢是有很多的需要，有虚空，有苦闷，有罪恶，有不知道为什么过干活干嘛，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人的需要，如果你先讲解清楚的话，他也有共鸣。那么你就告诉他你自己的得救见证，然后就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告诉他创天造地的真神，连人啊的肉体有父母生出来，父母是谁生出来呢？父母的父母是谁呢？一直追上去，你最后也会追到一个始祖，人类的最初的始祖。那么始祖是谁生出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神，真神你可能呢，如果是有人问了如果是中国大陆的他是知识分子，但是是无神主义的那么我们怎么搞？怎么向他传福音呢？怎么办呢？共产党员有一个问题这样问哈。其实现在呢，你发现中国里面好多人呢，表面上是共产党员，但是实际上连共产党员呢，有一些都加入什么法轮功啊、什么功、乡功啊、国功啊，什么功都练了哈。所以呢，他们要下一条。必然不准呢，共产党员加入法轮功，练什么功啊？可见呢，连无神主义的人心灵里面都知道那个虚空，人生的价值意义在什么地方？他们也知道，人呐、不单单是肉体的层面，杀了一个人，不是好像杀了一个鸡、一个狗、一个猪一样，人是有灵魂的，为什么？投奔自由的人都喜欢去西方，喜欢投奔自由的世界，特别首选呢就要来美国，因为美国有个自由神像，他们以为自由神像就等于自由了。我人在美国就知道太自由了就变成放纵。但是自由为什么他那么羡慕？其实你要告诉他，因为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虽然有好多美国人现在太自由，变成放纵，不肯相信耶稣，但是最早美国立国呢是本着圣经写他的宪法，人是被尊重的。为什么人权那么被尊重？因为他照着圣经的真理，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做的，不是禽兽，不是
杀人好像杀那个猪日狗那么草菅人命，乃是仍有
神的形象，
仍有宝贵的灵魂。
所以无论你是多么贫穷，无论你是什么人种，你是被尊重的。
一个老，一个病，一个还就是对社会没有贡献，一直要用老人金啊，什么社会福利金来养活的，甚至植物人，
美国仍然不随便拔掉了他的那个养活他的那一些的营养，饮料来养住他。
为什么呢？在中国里面，你早啊，老了都没用啊，老了你就自我牺牲吧，你牺牲一个人就养活整个家了啊。所以呢，在香港有一些有蛮多的人呢，开那个货柜车，很大的车子进入中国里面呢，最怕晚间的时间开车，因为经过了乡村呢，有一些人呢就把老人家推出来。有一些是死掉的了，一脚；有一些是生的，就推掉出来，让你的车子撞见他，一撞的时候死掉了。哎呀，整条村子的人都跑出来了，你要赔偿啊。那么，哇，那个货柜车司机啊，就怎么赔啊？我什么都给他了哈，什么给他呢？这个钱就可以养活那条村子，他的家人，他的父老。哎呀，这个可怜呢。当然。没钱吧，没钱就很没有人格，没有下海笑贫不笑娼，就这样子的过生活，就是很惨。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种的人没有尊严，人的价值很低，所以我们不单单跟他辩论那个有谁无神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那一从其他的道德、其他的人性、其他的人的人生的价值那一部分，可以做入门、做进入来跟他谈那个福音。而且呢，我顺便回答那个问题呢，现在国内很着重不单单身体的需要，也着重健康，也着重精神的需要。所以呢，法轮功为什么推行那么多人接受呢？就是他强调那个真善，不是真善美哈，真善人忍耐的人哈，这个精神层面的了。当然，我有讲那个法轮功的专题呢，也解释清楚呢。他说不是宗教，其实呢，他差不多呢，那个李洪志啊，他自己的好像一个救主一样他说呢，在你的肚子里面呢，集了一个生命的轮那么呢，他可以帮助你啊，怎么推动你的生命的轮呢，让你呢可以来吸收宇宙的气哈，那么让你呢可以呢。就24小时在那个打坐的那个气功的状态的情形底下，可以帮助你怎么样？为什么现在国内的人那么着重精神的层面，不单单身体健康？所以呢，信靠不同的邪教也好，什么功法也好，希望提升自己的一种的人生的意义价值。所以呢，其实好多人需要宗教，好多人需要神这一回事，他要了解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海外校园啊，或者呢生命纪刊啊等等这一类专门是大陆学者写的文章的杂志寄到他那一边现在有蛮多的人呢这样子做那么呢从美国寄进去呢就比较好一点。
他们就是这个情形呢，就是从美国来的啊。那么呢他搜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哦，这个哦，他呢去了美国啊。这个大陆的学者，他只能信了耶稣啊，他的生命的经历呢，可以帮助他了解信耶稣的好处，信耶稣的生命的改变等等啊。我刚才说呢，这个认识救主的救恩呢，要认识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本来这个神他是真神。他是至圣洁、至公义、至荣耀的神，他不能允许人的罪恶，但是他造我们，他也爱我们，在这个公义与慈爱的平衡底下，他就为我们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个就是就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不是一个失败的符号，乃是个得胜的，用大爱来赦免我们的罪，他流出每一滴的宝血，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我很喜欢呢，讲布道会的时候，我问你一个新朋友，我请问各位，为什么世界上各个民族敬拜不同的神灵的时候需要献祭？有一些呢就献一个猪啊，一个鸡，或者一条牛，或者呢甚至杀人啊。有一些宗教呢，在印度啊，在非洲啊，还有的杀人还献祭。为什么神呢要接受你接受祭牲呢？为什么你不可以给他一些菜蔬啊，一些的什么植物的啊，或者呢发生啊，所有的不需要发生，不需要流血，可不可以呢？很奇怪，我世界上各个民族呢，不约而同，他们都杀一些牺牲，流一些血来去献祭。难道神一定要吃肉吗？一定要流血吗？啊，他那么残忍。哎，圣经希伯来书这样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还很奇怪啊，圣经里面有一个解释，原来呢，从人的心里面也知道，他信心耶稣，他也有念圣经，他也有一个倾向，单单献一些祭物不够诚意，一定要杀一些牺牲啊，小小的鸟啊，鸡啊，或者再大一点的猪啊、牛啊、人啊，越来越大了，罪越多，事情就办得越大啊。好像我们拜以前拜偶像啊，哎呀，做夫的时候呢，啊，求神拜佛的时候呢，希望神庇佑神的赐福啊。如果今年杀鸡啊，明年呢？杀猪啊，再到后年呢，要什么捐什么很多几百万、几十万的钱，希望呢神明庇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杀流血下身才能够求神赦免呢？因为我们知道血代表那个深处的生命，越不流血，罪都不得赦免。但是我请问，鸡的血、猪的血、牛的血，甚至人的血，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呢？年年月月这样献祭都不能够，你杀了一个人都不能够，因为他不是完全人，他不是圣人，他也有错，他怎么代表我的罪呢？唯有希伯来书说，这个无瑕无疵羔羊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良心的里面的死刑啊，除去我们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这位永生的真神。哇，这个真是很宝贵的真理啊！
所以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最后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赦免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过犯。所以使徒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这个救恩是白白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最宝贵的，都不能比他的救恩、比他的生命更宝贵 ，priceless。所以是白白的，太贵了，贵到我们根本都赔不上，所以就白白的救恩啊，白白的来，可以有生命水可以喝，而且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散会以后，我从前的时候，人家觉得我们很狭窄，一定是唯一啊，其他的宗教不行。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各个宗教带我们向上，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啊，好多人被这样子的挑战。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说，我跑马拉松的赛跑，几万人跑，你最后就算有双冠军，你都叫他们再跑一趟。最后总之都有一个跑得最快的人出现，就是最愚民啊。如果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不同的神啊，这个国家有这样子的神，那个国家不同的民族敬拜这样子的神，对不同的时间空间文化来献祭的，有历史背景的，但是我告诉他，唯有耶稣基督是创天造地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是自高自大自圣自荣自自自自自自自自最高的那一位啊，唯一独一，他就是独一了。其他呢都是啊有献祭的，有文化，有时代的背景，而且呢是人的 projection， 人心里面呢是反照，哎呀，觉得应该是好像人这个样子啊，应该好像啊猴子这个样子，好像罗马书第一章呢，就照着自己的心态一直把神降低，降到呢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可以贿赂，自己可以用什么的买通他，呵呵，让他呢可以赐福给我们的那一种，这个不行。神至高的神，他有主权，他可以审判我们，要我们顺服他的一切的带领，所以他是唯一至高的真神啊。好多人呢仍然不服气啊，我就再告诉他另外一个比喻啊，一个宗教讲了非常大的道理，非常好的道理，但是这个只是指标，它不是道路，不是真理，不是生命。你讲美好的道理，讲一种高贵的生命，你讲你什么都可以讲，但是我们现在人类需要你就是那个生命，你就是那个道路，你就是那个真理，好多好的道理，好多好很好的 high finding 啊！但是我需要那个救主可以帮助我，能够改变，能够有能力，能够胜过我自己的，胜过罪恶的。好像有人被浸在水里面，快浸沉下去了，有好多人在岸上一直叫喊，哎，你浸到水里啊，真不幸了啊啊，你现在快快呢啊，用那个自由式啊，用花式啊，用那蝴蝶式啊，狗仔式什么方式呢，游过来吧啊，你一直叫他，你非常高的道理 很高的见识。
你现在叫他太迟了，他快死掉了。
他现在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救主跳下来，
可以拯救他的。
跳下来的人呢，一定可以驾驭那个罪恶汪洋，驾驭那个水的力量，而且可以勇敢的来救他。
你有没有做过情侣这个拯救队啊？有没有试过啊？
你当跳在水里面救一些呢差不多淤泥的人，差不多又沉下去的人，又小心了，不要在他的前面给他抓你啊，你抓你了，一同陷下去了。
啊，藤牧师也告诉我，他小时候有一个见证就是这样子，他差不多救人的时候，给人拉的差不多自己死掉。
所以你懂得，你要在他后面把他的手啊，可以如果抬起来，不要给他抓住你
啊，你的手啊，带着他，
或者抬他的头啊上来。让他可以不抓住你，然后这个气的那个鼻孔啊口啊可以向上，能够在后面来抓住他游回去岸边啊。你就算很伟大的下到海里面来救那个人，你仍然自己懂得驾驭那个水性，而且呢帮助那个人逃脱出来。否则呢，有好多宗教的人呢很伟大，哎呀，我要拯救世界。结果呢，我们看见有一些和尚，泰国的、韩国的也有。哇，这个世界太不满了，我要需要拯救你们，不知怎么拯救啊。然后他就燃烧自己，整个人烧着，死掉，连自己都死掉了。好多宗教的教主都死在坟墓里。好的宗教的教主，别人去评吊他，哎呀，他是很伟大，但是已经死掉了。唯有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空的坟墓，活的救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把握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愿意道成肉身，愿意来到这个罪恶世界，愿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愿意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愿意用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然后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这个是复活的救世主，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到达永生。第三，我们要诚实相信的回应，这个打错了哈，不是认识相信的回应，乃是诚心相信，真诚的心来相信。我们要做出诚心的回应。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救恩很伟大，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还不需要，或者我们觉得哎呀，我真是很多罪恶，但是我可以尝试拜偶像啊，信靠那一个宗教啊，我暂时不需要耶稣，也没有用。所以呢，我们要带领他认识自己的需要，带领他明白耶稣的救恩，然后最后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personal savior， 这个个人救主是很要紧的。不是你家里面有一个人基督徒了，那么他已经有代表了嘛？他上天堂的时候，我抓住他的脚，一定给你了升上去了。你错了，你生命没有改变，身体不会变化，你不能升到天堂里面。你不能承担那个永生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罪，承认自己的罪恶，一定要悔改，痛悔自己所犯的，然后离开这个罪恶，离罪，认罪，悔罪，离罪，这个三部曲一定要经过。
诚心接受这个救恩。我很喜欢啊，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现在送一个表，谁要请出来拿，很多人就看着我，哪有那么简单啊，那么容易的送我一个表啊，这个表就不差了啊，是教会啊送给我的啊，好像纪念我什么的啊，我忘记了啊，不差的啊，有没有人信？我送给你，每一个人都看着我笑笑的哈，不信哦，所以你不出来拿。但是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就傻傻的啊，他说：“哎呀，姐姐要送我表啊，我要！”他就跑出来了啊，你真乖，你相信我啊，他们就不信啊，所以送给你了。这个比喻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呢，你信就有一个行动的反应，你不信啊，你只是看着，很客观，没有那么简单。广东话说呢，不要跟白家夹啦，水该跳。所以怎么说啊？啊，没有的，我也没有这样说的哈、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说你我们思考了，我们想来想去想不通。所以我们没有行动的回应。如果你真心相信呢，相信就是接受 received， 相信就是你有 action taking， 你有行动的回应，指出来接受接下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你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很宝贵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需要，如果我们认识这救主，如果我们不肯做这个回应接受的话，等于还没有相信耶稣。所以当我们做陪谈员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做陪谈员的时候，盯着第六面哈，就是陪谈。我们做陪谈员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员，我们不能重复讲员所讲的那么长的时间。哇，如果讲员讲45分钟，你又讲45分钟，最后呢那个人呢啊，不阻碍你啦、以后呢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啦、不来啦，因为他怕讲员讲完了你还在讲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没那么时间呢听你们大道理哈、所以呢讲耶稣就变成很闷的事情，那个很可惜。所以我们陪谈呢，就是历史的跟进工作，就是补充那个讲员可能呢45分钟一个小时都讲不完那么完整的救恩。我们单对单的时候呢，可以了解刚才你听的时候觉得怎么样，你就好像探热热针一样的打探一下他教警对那个福音了解多少，你就重复问他。那么刚才听你明白我们人的需要吗？你知道我们人有罪吗？你就问问他，他已经知道了明白了，你就不用详细再重复那一点了哈。然后你就问，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吗？啊，他已经明白了，你就不要详细讲了，你就最后问他，那么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就是第三点了。他说：“哎呀，虽然明白，但是时候还没到。”哎呀，好多人呢就是这样子的啊，总是我知道，但是还没到时候啊啊，我心里那么牛，你心里认不认？心里认，你口相不相信？还不需要啊，迟点吧。总是软皮鞋一样，一直拖，拖着瘸，他一直不肯接受，就是还没有清楚得救，还没有清楚决定。所以这个三点呢是循环之事，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探个探探试探他究竟他清楚得救没有。如果你陪谈的时候你问他，你觉得耶稣怎么样啊？很好很好啊，
他是不是救主啊？
哎，应该是了、啊，他那么伟大啊。
那么你愿不愿意接受他？
啊，这个啊，还不觉得需要哈、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还不认为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嘛。所以你还要补充那一点
啊，我们人的需要，那么他就可以平衡了。
但是你平常的时候，有些人呢，你问他，你觉得
我们人生怎么样？
很虚空，
很苦闷
啊。我们人是不是有罪？
哎，全世界都有罪
啊。那么
我们呢？
哎，
都是有的啦啊，谁没有啊？啊，圣人都有错啦啊。
那么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
啊，我现在还是拜菩萨的啊，我罪孽深重啊，所以我还要念经
啊。所以他还不认识耶稣就是救主啊，还都到别的宗教里面了。
所以你一看下去，你就知道他还没有清楚。就算他在聚会里面觉知，
你表示举手，
你还以为他举手就信耶稣了。还不清楚的，还要赔偿，还要弄清楚他对这个三个救恩的重点清不清楚，所以这个很要紧啊。你知道这个整个讲来容易，其实呢是整个那个福音的神学。如果我们很把握这个福音神学这几个要点呢，你跟人赔偿的时候啊，时间很少，15分钟之内要完成啊！如果现在不能决定，不要勉强，不要硬硬的把它填写，填了填了啊，你已经清楚。